1841年，在禁烟中被革职充军一旅的林则徐，在流放的途中见到了他的老朋友魏源。他把在广州收集翻译的《四周志》《澳门月报》《粤东奏稿》等等交给了魏源，希望他编撰介绍西方情况的著作。魏源受托以后，以极快的速度分别写成了《圣武记》和《海国图志》。前一本书回顾了清朝开国以来的主要战役，他期待寻求繁荣与衰落的原因，而《海国图志》则是中国第一部介绍世界的著作。书中概括的师夷长技以制夷，正是源自林则徐。那么如何师夷长技呢？魏源给出的答案，一是战船，二是火器，三是养兵练兵之法。这实际上几乎涵盖了近代海军建设的全部内容。战船和火器是近代海军的主要标志。魏源提出呢，初期以向外国购买为好，而后再设法自造。为此，他在书中搜集了大量西洋船炮图纸。他特别指出，要建造一支百艘战舰、十艘轮船和30,000水兵的舰队，使他具备在外海作战的能力。魏源甚至提出，人们只知船炮为昔人长技，然而昔人之长不仅仅是船炮。他已经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西方海军之强的背后有一种制度的支持。在这一点上，显然魏源已经超过了林则徐的思想。他不仅提出要建，而且提出了怎么建。海国图志是魏源在很短的时间内编辑完成的，他因此曾经因为资料的短缺而到处求人托人。他并不知道当时的北京就有他急需的大批图书，这些图书啊，都是1845年俄国政府赠送给清政府的，共有图书355种，800多册，内容包括有当时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科学、技术、地理等等等等，仅地图就有22幅。清政府负责对外交往的衙门李藩院在收到了这批书以后，仅仅翻译出了书名就放入了大库。后来呢，有人看到这批图书，感慨地说道，如果当年能够拿到这些书做参考，必能对建设海防、保卫海疆有所裨益。魏源没能够看到这些书，当人们知道他编书缺乏资料的消息以后，纷纷出手援助。有的人复制地图给他，还有的人将在台湾俘虏的英军所画的英国地图寄给他用。魏源在朋友的鼓励下，仅仅半年就完成了《海国图志》的50卷，后来又花了4年时间扩充到了100卷。然而像魏源这样编《海国图志》曾经被视为大逆不道，晚清社会一部分人认为质疑本身就是罪过，堂堂的天朝怎么能够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呢？魏源因此甚至不得不对质疑而质疑百般辩解，仅仅质疑尚且如此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则必然遭到更加严厉的谴责，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溃夷下之防，甚至是用西洋来改变中华传统的违禁背俗之作，受到了猛烈的抨击，成为众矢之的。在这种道德的严责面前，林则徐和魏源的师夷之说大家避而不谈，道光皇帝也似乎忘记了夷人的可恨之处，天朝大梦又重新经历了20年的时间。林则徐和魏源的思想真的无人识货吗？为什么日本人对《海国图志》这样感兴趣呢？